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从士师记继续看下去，让我们先回头复习一下。当我们开始读士师记的时候，曾经和您交通到一个观点，就是或许士师记记载的顺序是按照以色列家堕落的程度而写的。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些很清楚的时间先后顺序，但是越往后啊，你越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是早发生的还是晚发生的，其中许多事件也只牵扯到以色列部分的支派。那如果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我们就应当注意它从一个阶段往下滑到另一个阶段有什么病症，如果可能的话呢，又试着去找一找它是怎么滑下去的。那在讲基甸事件开头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比起前一次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经啊，的基甸事件以前，耶和华差遣先知来警告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没什么反应的，不会哭也不会献祭。那尽管这次神借基甸给他们的拯救是一次相当辉煌的胜仗，可是战争都还没完全结束呢，我们已经看出一些问题了。以前无论是而托涅、以物或是底波拉、巴拉，他们固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以色列民呢恢复到约书亚时代那种兴旺的情景，但是至少没有一个人留下什么后遗症或者不好的影响。基甸可不一样了。首先上回我们说过了，在第八章第二十七节，基甸用他向其他的人要来的这个金耳环呢，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后来的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为什么说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呢？基甸那时候可能都已经不在了。这句话这就做了，很可能不只是指着那个以弗德或者拜以弗德的事情，而是指着基甸向和他一同打仗的人要金耳环那一件事。那一件事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因为基甸这个行动使以色列人行了邪淫。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基甸虽然不在，他的全家还在啊。果然到了第九章出现了以色列历史中头一个自立为王的角色亚比米勒，这个人没有带给以色列人任何的拯救，我们只看见他以及他周围的人互相残杀，心狠手辣，就像一群土匪一般。但是这个人从哪儿来的？难道这个人不是从基甸出来的吗？难道这时以色列家的灾祸不是从那些服侍主的人出来的吗？主借着基甸施行拯救，可是因为基甸的不完全，因为基甸贪爱那些金子，又娶了许多的妻，恐怕还有许多的妾，以至于就有更大的困苦和黑暗临到以色列家。在这里真正成为强势的啊，不是欺压他们的外族人，而是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个人心的黑暗啊。在第九章亚比米勒的事件中暴露无遗。当雅各离世的时候，他曾经警告他的众子，这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以色列人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在他们遗传给子孙的血脉里边，曾经被雅各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就是年壮的时候情欲如同滚水，是基甸在这里的问题。还有呢，从他们中间出来残忍暴烈的器具，彼此谋害，要是居首位的带领的 打胜仗的，在以色列中应当做士师的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以色列全族的人都可能被扯进这一个深坑。第九章，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客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一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这短短的一段话里边呢，隐藏了一些典故，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必须加以考虑。首先我们就得想，这个示剑人呢，作为亚比米勒的众母舅和他外祖全家的人，到底是谁？是不是以色列人？还是像后面28节，当他们后来反叛亚比米勒的时候说，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有许多的学者因此就认为，亚比米勒的母亲还有这所谓他娘家的人呢，不是以色列人，难怪基甸呢不立他为妻，只收他为妾。这个说法你固然可以从学理上讲得通，但是恐怕也不是100%。像基甸这样的人，他既然有许多的妻，就表示他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任意而行的人。既然他这么放荡，又是以色列人中最有声望的，那他是不是还有一个这种情面上的规矩啊？是以色列人才叫妻，不是以色列人就立为妾，这可能完全是我们一厢情愿去猜的，不能当一个理论基础，更不能因此就推论他有一半的迦南血统，只是半个以色列人。那至于到了9章28节，以别的儿子加勒起来造反的时候所说的话，那个你也不能把它当成真话来听啊，因为这些话是有政治阴谋的。示剑这个城是他们列祖时代被记载在创世纪里边的一个地方，而之所以被记载，雅各临终的时候提出来他不喜悦的那两个儿子西面立位去把示剑合成的人都杀了，因此你听见有人说他自己是这个所谓当初示剑的老爹哈抹的后裔，不见得是一句真实的话，你不能把它当历史事件来看，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资料来看，因为这些话是有目的的。约书亚带着百姓赶逐迦南人，固然还有一些未得之地啊，可是示剑这个城并没有名列其中，而且最后约书亚将以色列众支派招聚来，这包括他们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在耶和华面前传神的话给他们的时候，所选择的地点就是示剑。你很难想象他会选择一个里边还住着一些迦南人的城来做这件事情，是吧？所以照我看，你说这个亚比米勒是一半迦南血统十分牵强，尤其在他试着屠杀基甸70个众子之后，示剑人和米罗人一同聚集立他为王啊，那其实是一个历史预言的应验，那个历史预言的应验是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而不是见证外邦人的过犯。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第9章第6节的地点很特别，当时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哪里啊？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什么叫做示剑橡树旁的柱子啊？ 这难道不是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然后他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后来以色列人立的第一个土匪王，你说巧不巧，偏偏就在这个橡树旁的所谓柱子那里。这难道不是神借着约书亚事先所说的预言应验吗？同时事件这个城啊，就在这个地方，还有谁葬在那儿啊？约瑟。约书亚记24章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点，除非圣经后来明确的说到有迦南人执意住在这里，示剑城是迦南人所住的，我觉得我们不应当随便的说亚比米勒呢是一半迦南血统。相反的，在约书亚记21章21节清清楚楚的记载，这个在以法莲山地的示剑呢，是被划定为逃城的城，那个城和属城的郊野是给利未人的，是利未支派中歌侠宗族所得的产业。把这些都总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比较明白以色列家这时候堕落到了什么地步。这是逃城，这是利未人的，这是以法莲山地的，是约瑟子孙的产业，又是分给服侍神的利未人，就是误杀人的逃城，人躲在里面就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恩惠。约书亚临死和以色列人说话，就是站在这个地方，立碑也是立在这棵橡树底下，石头上虽然没写字啊，但是旁边就是耶和华的圣所。第九章你却看见什么？你没看见耶和华的圣所，只看见巴利比利土的庙，没看见服侍神的利未人，只看见亚比米勒，还有一些呢花钱就可以在这一带雇来的匪徒。这些人不认识神，甚至后来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哈摩的子孙，从逃城出来杀他们的亲弟兄，杀得比谁都狠。利亚比米勒这个土匪为王啊，偏偏还把他推在这个当初约书亚特别所要见证他们不是的这个橡树旁的柱子那里，怎么会沦落得这么惨？再说如果这只是一城的百姓，甚至一城不争气的百姓，那还不至于败坏到这个地步，这是明明的在神面前自己定自己的罪啊！但因为基甸的淫乱，因为那个服侍神曾经被神所大用的人，他身上的不干净，他就把以色列人从外族人手中拯救出来，却拖进一个更黑的深坑，就是他们自己的罪，自己心里面的黑暗。除了西布伦洞啊，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迦南最有历史的一块产业了，是雅各亲自赐给约瑟的。然而就在这一块地上，却写下了士师记里边让人掩面叹息啊，觉得以色列人至此已经是病入膏肓的历史。亚伯兰在这里求告耶和华，雅各在这里支搭帐篷，约瑟小时候很可能在这棵树下玩过，在这块石头上爬过，如今却落得如此悲惨啊。这件伤心案到底怎么样了结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真是有一个美满的结束，只是因为翻译的名称不同，所以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忽视掉了，那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那张圣经。您是不是注意到那个地名，那一座城不叫示剑，叫什么？叫叙加。靠近哪里啊？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个什么？有个雅各井。 哎，耶稣就是到了这座井旁来等那一位完全迷失在黑暗伤心里的撒玛利亚妇人，把福音先传给这一城的人。你知道单单这一件事就能够告诉我们多少父神的细心与慈爱吗？耶稣受难之前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那时就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怎么说啊？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也必要呼叫起来。圣经虽然没有这样记，但是你知道吗？当耶稣来到叙加，在井旁等候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如果那棵橡树还在，如果约书亚所立的石头还在，那他们真是可能要呼叫起来啊。好了，这是士师记第九章头六节。如果我们加上历史的典故以及后来的发展所能读出来的一些东西，往后还有51节的圣经啊，是从基甸儿子约坦的申冤和宣告开始呢，一直讲到亚比米勒和那些作恶的事件人呢，怎么样一同归于灭亡。这是我们读尤其是旧约圣经啊常常会遇见的一个特色。每隔不久我们就会看见把恶人的计谋、恶人作恶的经过详详细细的为我们记录下来，包括天使来拯救罗德的时候，索多玛合成的人那种恶行恶状。前面说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与利未屠杀事件城的经过，约瑟的十个哥哥怎么样商议把他卖了，还有呢那个贪图不义工价的先知巴兰跟摩押王所办的交涉。但士师记九章有关于亚比米勒的兴亡啊，是到目前为止记载最多最详细的一段了。它的细节弟兄姐妹当然可以自己去读，但是我想我们要问的重点问题应当是，为什么神要把这些人作恶的前前后后啊，里里外外都为我们记在圣经上。一个人若是行善反而得不到这么多的篇幅，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不难。圣经要我们知道，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善是恶，尤其你在背地里的心思意念图谋打算，在耶和华的眼中是藏不住的。亚比米勒事件从头到尾耶和华没有伸手去拦阻，可是他去杀基甸众子的时候，难道不是耶和华使约坦得以躲藏得以存活吗？耶和华任凭亚比米勒去管理以色列人3年，可是时间到了，23节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最后亚比米勒丧命。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那肯定也是神让他打得这么准，就打破了他的脑骨。所以以色列人在败坏，恶人在得势，耶和华仍然在掌管整个事件的发展。我们今天读这些圣经就像读章回小说一样，把那些精彩的情节读过去就算了，很少听弟兄姐妹说他读这段圣经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心得的。其实那只是我们外行，因为从前的人读这些圣经很可能读出很多好东西来，而且已经写下来和我们分享，教导我们怎么去读他们，只是我们不留心。你说真有这事吗？有的，让我念几段圣经给您听。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三句话和士师记第九章是完全可以吻合的。亚比米勒的众母舅会把他开头的那些话说给事件人听，是什么？是跟从恶人的计谋吗？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那肯定也是占罪人的道路啊。在约书亚所立的石柱底下，在约瑟的棺木旁边，居然带了一群的匪徒自立为王， 还有哪一个座位比这个更像谢曼人的座位吗？诗篇第一篇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这难道不是讲到亚比米勒和那些世界人的结局吗？他们彼此相残，起先是世界人设了诡计要害亚比米勒，但是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卖了他们，把消息透露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最后又放火烧了事件楼，死在里边的男女有1000啊。等他把事件的人都杀光了，自己来到提贝斯的城门口，一个妇人扔块石头就把他砸死了。整群恶人的结局都像是糠秕被风吹散了。我们总认为大卫是一生饱经患难，所以他写这些诗篇呢，一定是从自身的经历、自身的观察而得的感想。其实不见得的。我们知道创世纪从开头到列祖的生活，甚至到后来的历史，一直带给诗篇的作者们很多灵感。正面的事情让他们有灵感，难道负面的事情不也是一个让他们写诗来教训以色列民最好的课本吗？你无论是自身切肤之痛的经历，或者是这个世界上啊，从种种管道收到你面前的人生百态，那不过都是人的眼睛来看这个罪恶的世界。像士师记第九章，这是神的眼睛来为你报道作恶的人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那是最准确的，因此当然也可能成为写作诗篇最好的材料。诗篇第一篇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拿来作为士师记第九章的注解，那不是太好了吗？诗篇第五章第九节，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哎，这个拿来形容亚比米勒也十分贴切啊。诗篇第十篇第四节，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亚比米勒和那些事件城的人呢，一切所想的那真是以为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早就睡着了或是走迷路了。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们的恶直到尽尽。这些是诗篇第十篇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拿来作为读士师记第九章的读后感。还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比如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恶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箴言里面也说，恶人犯罪自陷网罗，起先是事件人向亚比米勒设埋伏，后来是亚比米勒向事件人设埋伏。箴言书一章十节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以赛亚书说，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络被缠住。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些圣经的话都是读士师记第九章读出来的，但是我们实在是可以从类似这样的圣经里面抓出很多很多的好东西来。箴言书22章25节说，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络里。效法谁的行为啊？效法亚比米勒啊，效法事件人啊，甚至效法基甸后来的行为，这不都是网罗吗？ 那些人犯罪自陷网罗，我们看见了就不要效法他们的榜样。你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心怀诡诈，因为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不要向这些恶人行动，用乖谬的嘴，因为耶和华施行审判呐，必叫那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并且呢，作恶的就是我仇敌。我们读这段圣经，也可以生出一个祷告，说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还可以祷告说，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谋恶事。传道书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这样讲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圣经自己对于这一类作恶的记载所发的感叹呢，那真是多得不得了。这都是圣经里的好东西，我们要知道怎么去读这些恶人圣经，就会受益无穷。神兴起基甸，在以色列事实时代是一件大事，但很可惜，因为基甸自己在神的面前不检点，他或许以为仗打完了，敌人赶走了，我不管理你们，我过我自己的日子又怎么样呢？他断断想不到，神既然兴起你作为他的工具，作为他的仆人，那你一生不可能再从这个职分上脱身。你做事事也好，不做事事也好，你照样带给以色列家深远的影响。基甸的起头多么令人向往，多么值得我们效法。可是整个基甸时代过去，什么痕迹都留不下，70个儿子只剩一个小儿子，我们还不知他的下落。然后呢，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结局很好很公义，神报应了恶人。不，你一生的服侍，如果留下来的不过是一些的恶人恶事，以及他们的报应，当得的咒诅临到他们头上，这哪能算好的？这块地啊，从雅各的时候就一直流血流到现在，若不是主耶稣后来用赦免代替了审判，用活水代替了眼泪，那我们真要觉得基甸这大能的勇士打了胜仗又怎么样呢？同时我们读到士师记第9章的结尾，也应当对自己的服侍有一层更深刻的检查和觉醒，而像摩西一样对耶和华发出祷告说，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而不是像基甸家一样到最后如同糠秕被风吹散，什么都找不着了。